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到飞机后座的人很突然的一个声音，就突然说了一句，你们看看哪个是钓鱼岛，
就越来越原生态，甚至于几乎到了旧石器时代。
就是老师说的对，之后旅游不一定要带家属，就他对这个博物馆他又看得超级快，我说你怎么能看得那么快呢，
进去的时候门口就写着已知现在有17种毒蛇，分别是一然后说
在一个什么非洲土著的家里，大家有的人抱着电视，有的人抱着电扇往后面跑，说赶快赶快，人类学家来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理想圆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 DY。 那代班这个工作真的是十分之不好做，所以我在前面先允许我做一个免责声明，比如原谅我们口齿十分之不伶俐，面对大佬面对老师不能说十分紧张，至少有5分紧张吧，希望大家见谅。但是呢，相信大家听完这一期关于人类学家如何旅行，如何解决旅行的攻略焦虑，以及如何在旅行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警惕一些可能的文化陷阱等等，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看理想圆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 DY。之所以代班呢，是我们的颠颠同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他的喜讯了，他请了一个婚假，估计去度蜜月去了。然后呢，我就找到这个机会，借这个圆桌来推一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推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看理想的主讲人，也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科老师，我们欢迎王明科老师。好，然后这一期圆桌还跟我们参与录制的有白银时代旅行史的编辑小马。
王老师好。
大家好。
还有跟我一起来做王明科老师的节目李光明的故事一段失踪的民国史的编辑小婵。婵婵。
王老师好，大家好。
然后之所以想要做这一期的主题呢，主要缘起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跟婵婵分别都去了我们这档节目讲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就是四川或者是川西那边去旅游，然后发现做了节目之后去旅游的体感真的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了九寨沟那边，也是因为从节目里知道，就是说其实那边啊，包括羌族啊、藏族的人群，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分的，所以我就忍不住，就我打的的时候，以前从来不会跟师傅去沟通，然后我就听那个师傅的口音，感觉他像是藏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哪个藏族？第一个司机师傅跟我说他是康巴藏族，然后后面又碰到了一个的士师傅，我就问他说，师傅您是属于哪个藏族？果然他的藏族不一样，他是属于白马藏。确实能感觉到以前对于藏族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认知，也是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才会知道有这些很细分的区别。后面知道婵也去了，是不是？
我也是今年去了，大概是在成都和都江堰一共待了3天。然后在成都也是有一种，就是走大概走几步就会有看到有成都回民小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标注的就是回族或回民的那个区域，我会特别印象深刻，也会留意到说就是以前没只是关注到比如说甘肃那边有回族，或者是西安那边有回民街之类的，但是到成都之后也会意识到说这里也是一个回族聚居区，有可能是受节目的影响，我就觉得我在成都待的几天就是非常密集性的会去关注到一些以前没有关注到的事情，就非常神奇。
也是感觉就是会注意到很多这种以前没有发现的点，然后不断的会去验证一些老师曾经在节目里提到的一些观察，就一方面是看老师说的是不是真的，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节目会增加旅游的体感，就好像你身上很多雷达都打开了一样，就会去互相印证周围的生活，或者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图景，它突然变得有 复杂起来，或者是更有厚度一些。嗯，比如说我之前在老师那本反思史学的那个书里面，就您一开头就有提到就是长城的意象，后面就没有办法再很单纯的去看长城，就是长城它在不同时期就是有不同的那个表象的意涵或者是给人的感受，而现在它可能大家对它的第一直观印象是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代表了伟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成果，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在古代它可能就是一个边防工事，或者是对于长城外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阻拦，它是一个中原的军事的象征。所以就很想问老师说，我们这些就做了一两个历史节目就已经感觉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好，或者在旅行中也好，它的那个体感会变复杂很多。那老师作为历史人类学家，会不会就是有一种到处都是田野的感觉？你看到这个就可能会想到很多的东西。
好，那个首先呢，各位听众好，你可以把这句话再复制一个贴到前面去，我前面忘了说。OK， 那个其实我很乐意替这个成都都江堰和阿坝州做一些旅游广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今天这个讲的破坏了大家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欣慰这个趣味的话，也请原谅。不过也许你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说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历史人类学家，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是历史学家，或者随便。那个我认为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到了九寨黄龙张家界感到特别兴奋，或者我们为什么到了意大利波兰法国很多地方觉得特别兴奋，我们特别把这些地方当作所谓的观光景点，我们这种旅行我们叫做观光。基本上大家也没有觉得，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沉浸在一种差距里面，我们脱离了我们熟悉的那种社会。就是说你如果是住在这个山地什么地方，或者你住在平原，你住在都市，你要去观光的地方一定是跟你的环境有相当差别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彝族的研究生到台湾观光，后来我问他说哪里好玩，他讲了一大堆好玩的地方，最后他说这个中横公路的九曲洞燕子口那边最不好玩，因为那边都是高山峡谷，他说跟我们家乡一样。这就是我说的差距啊。旅游第一个是差距，第二个旅游特别让人家觉得放松，是因为你切断了所有你原来的那种社会网络。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尝试一种旅游，就是连你的所谓眷属朋友都不要带，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有一点网络。其实旅游真正的让人家轻松是你切断了所有的网络，你生活在一个都市里，生活在一个农村里，你有长辈看着你，你有你的学生看着你，你所有的行动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规范。当旅游的时候呢你这些网络是全部切断的，所以你会感觉到特别的觉得很舒适。在另外一方面呢，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你会更有收获譬如说我为什么会到这边来我为什么觉得这些人有趣，我为什么觉得这些风景很好为什么我在拍照的时候我要避开一个电线杆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有意义的，这就要问你自己就是说其实在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社会情境，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要光好像认为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其实真实背后呢还有一些社会本相，也就是现实。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我在这个有一年在日本访问，在京都住在京都旁边山边的一个这个日文研的宿舍里面，那这种学术访问对我来讲也像观光旅游一样的，所以我也带我的眷属 啊，那个我太太跟着我，然后有一天我们晚上在散步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每天都下午在散步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都是牵着狗在散步。我太太说是啊。我说你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散步的时候没有一家狗叫，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你容易忽略的现象，
就是狗很多，但是就是
到了晚上你走过他家门口没有一家狗在叫。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在跟一个日本太太交换语言，我就请她去问那个日本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后来那个日本太太就跟我太太说，的确他们日本人很怕晚上狗叫吵到邻居，所以狗从小训练到就不准叫。所以你就要看看，就是说你看你在日本，我们很多人在日本观光都有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一切井井有条，连路边的树呢都修得整整齐齐的啊。然后我太太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看这些日本人真狠，连树都不放过把他们修成这样子。其实对了，我觉得我太太也学会了怎么观察。其实日本人呢，那种就是说你外表上看起来非常这个井井有序、彬彬有礼的这种社会，其实内在的压力非常的大啊。他们一天到晚会注意别人看到什么啊，什么，或者是我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就是自我约束的力量非常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当一个日本人他到了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就放开了，不管是从事旅游或其他的活动啊，因为就脱离了很多的这个约束啊。
但是还是能看到这个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我去有的地方的时候旅游，可能会同时碰到中国人、韩国人跟日本人，但就会感觉日本人说话他可能相对礼貌跟小心，韩国人就经常特别不管不顾，就是声音还挺大的。至少在我碰到的那个情况中是这样。有一个学科叫旅游人类学，我其实是第一次听说，就是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旅游人类学就是人类学里面的等于一个主题或者一个分支吧。就说他们就认为这个人类的在进行旅游的时候的一些它的人类学意义是什么。比如说很简单，就是这种旅游人类学里面特别强调谁是观光者，谁是被观光，也就是谁在看别人，谁在被看啊。这在看跟被看之间呢有一种权力关系。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那些探险家到了东方啊，那些传教士到了东方，都是这种广义的旅游啊。人类学家会讨论他们怎么样跟地方的人互动，他怎么样看这个地方，他怎么描述，他觉得什么东西有趣。你看我们在李光明的那个，还好他们有留下一个报告，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会嘲弄一些事情，觉得有一些事情特别有趣特别奇怪。其实那个都是一个旅游人类学分析的对象。
您是一直以来在旅游中就比较注重去看人或者是做这些观察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那种旅行前会做一个攻略，然后你有几个景点一定要打卡呀什么的，还是说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学到的知识或者是一些东西，它会改变您去旅游的时候去感受或者是想要关注的那个重点？
当然我不是一直都，我以前也是年轻的时候当然是纯旅游，也是尤其是特别喜欢一个人旅游，也是切断所有的这个跟现实的这个连接，对，那就真正放飞但是后来当然做人类学啊，做田野做多了以后，慢慢就会关怀或者是看旁边一些或者是问自己为什么会，譬如说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对不对？当你在造一个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村落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有一片地方村落里面夹了一个洋房，你会避免。你会看到如果那一片村落完全是很传统的原生态的，这个就是正好。 如果旁边有个电线杆的话，你会想办法避开，甚至回去以后再把修图删掉。但是就是我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呢，那是我心目中有个刻板印象，甚至于我的美感都是受到这种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
嗯，
好像一个山坡上啊，一排这个石头房子和一排茅草房，那个就是美。
嗯，
如果中间有个电线杆，那就是不美。其实呢，我们都要去反思，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呢，这种美感，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现实。
嗯，
为什么？其实我们会因此而鼓励原住民或少数民族去保护保存他们的文化。
嗯，
好像他们就永远要生活在那种落后里面一样。
嗯，
比如说你刚才举到长城的旅游观光一样，如果你是觉得哦，长城非常伟大，让我想到华夏英雄跃马长城。
嗯，
如果大家每次到了长城都这种感觉的话，
嗯，
你永远没有办法摆脱大汉族中心主义，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感念感激，长城过去是一个防御工具，今天变成了观光景点，你会想到所有的那些单于攻打长城，霍去病被伐，其实都是在一种人类生态之下的一种互动，大家这种互动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有残酷的一面，其实到了最后呢，终于长城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会更好。
我最近也是会有那种感触，就是其实多看一点人有的时候会增加很多旅途中的乐趣，它整个过程有点像是人类生态的观察过程。比如说我前阵子去了新疆，然后在某一个地方，我就不具体不说是哪个地方了，反正是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聚居地，我们去搭车去一个景点，然后就在车上，我就很好奇问他们，你们这边是信仰什么宗教啊？然后他跟我说啊，信什么教，但后面又补了一句，我们现在都信钱。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跟体感。然后也想问一下大家，在旅途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我是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日本，就是去京都玩。然后因为飞机是飞到那个关西机场嘛，它是建在那个海上，然后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窗外就是能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岛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到飞机后座的人很突然的一个声音，就突然说了一句，你们看看哪个是钓鱼岛。就是一个，就是当时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惊讶，就为什么会突然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听起来好像又不太像开玩笑的样子，他就是很认真的在讲这个事情，就会觉得有点奇怪。那可能就好像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去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旅行吧。其实就刚才也说到跟少数民族或者是就是一些有关的，我记得本科的时候在支教有一次，那个时候是去那个甘南，然后在那个甘南的那个藏族自治区，好像应该是叫阿拉乡那边。然后大家一开始其实诚实讲，可能心里面会抱着一个当地可能会是一个对外界的一个信息可能相对来说会闭塞的一个想象吧。但是去了之后，班上的女孩然后就拿出他们的笔记本，上面就贴的都是那个王俊凯，就是 TFBOYS 的那个个人贴图，就是很多那个贴画，然后就打开那个笔记本然后给我们看。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好像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态好像真的其实有那么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其实对他们可能也有了一个非常不太正确的一个估计，所以从那个时候也会感觉自己好像不太再能这么想问题了。
可能我们就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说看景或看人，会现在有一种就是老师说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就切断了你所有的联系，然后一个人去投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里。我现在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就是自从有了手机和互联网之后，就好像很难切断。对，就是你去了当地，我还是会去当地，比如说查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大概 有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可以吃的美食啊，或者是我去哪个风景会比较好。然后大家会拍一些照片投到网络上，然后你就会看网络上，就是会去对比，那哪个地方是我想去的，那哪个地方就看起来会更好，就会做这样的攻略。至于自己真的去那个地方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哦，和照片上一样的话，你心情就觉得嗯不错，我今天和大家一样打卡了这个区域。然后其他的好像，比如说你今天就是如果我做攻略把行程排得很满的话，就很难有，比如说我可以岔路过去去别的地方。比如去都江堰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没有打算去，就是冠县古城是打算逛一下的，然后也想去那个熊猫谷，好像老师在节目里也提到过，
熊猫大道是吗？
对，熊猫大道，因为老师说那个地方之前就是都是山路嘛，没有修公路之前也荒无人烟，但是去那儿以后就觉得，那个熊猫谷刚进去的时候门口就写着已知现在有17种毒蛇，分别是一然后说请大家在道路两旁就是留心观察，如有问题就打电话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啊，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来这个山上爬山或怎么样会有这个风险。对，也是没有在行程内的，就是去了冠县对面的那个西街，然后那个西街有一个明长，就大概是一个明长城的遗址，也是不在我的计划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有一种到一个景点我就要搜索一下，所以这就是即使我去看景还是没办法放下自己的那种和世界的连接的那个点。对，好像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沉浸在里面去感受的那种体验。好像在成都的时候有一个不习惯的点，就是我包括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你就觉得就是每天24小时我大概都有可能可以点到外卖，或者是去吃东西的话我都可以去找到地方可以吃饭。但当时就是我中午就是因为有事情就没有去吃饭，然后等到大概就是睡了一觉起来3-4点钟，我打开所有的外卖平台然后搜索饭店，它上面都写着3点到5点休息，5点之后开始营业。我当时就真实的感受到一种，哦，成都人民真的有在午休，或者是他有那个休息的严格的时间。但在北京的话，基本上如果是24小时
都能点到外卖，
24小时好像厨师都在这种状况，所以就觉得还就是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方会有这些体会，但都有时候会觉得不太真实。
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哎，人家真的是重视生活，就是一些商场什么商店基本上7-8点就关门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好像他们也不太像中国人那么爱开连锁店，就我一个店卖得好那我就在这儿卖得好就可以了，我没有说要那么的去扩张。因为现在在中国我感觉很多大城市就那个品牌都非常的标配，比如说现在像什么喜茶呀、霸王茶姬啊，然后或者说什么老乡鸡啊，就有一些快餐品牌它都还蛮同质化的。然后刚禅也提到一个就是攻略的问题，我发现我之前在旅游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攻略焦虑。比如说现在大家搜那种旅游攻略的平台可能很多是在小红书上面，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我忘了是准备要去哪儿做那个攻略，看那些信息我真的感觉快吐了。就像小马之前也有提到说，他说你看那个攻略有一条说这个地方好，有一条就跟你说这个地方要避雷不要去，然后就在做攻略的时候非常的有一种信息量太多带来的崩溃，然后各说各话。当然最后还是小马过河自己去了才知道那个体验是怎么样的。老师觉得去一个地方玩的时候要做功课吗？或者老师会做功课吗？比如说要不要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我之前会考虑到比如说去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我要不要去看看他们那是不是有什么禁忌之类的，还是说我最好是不带着任何预设去旅游去玩可能得到更好的体验。
其实各有好处，就是当然基本上来讲我还是觉得大家先做点功课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这个功课呢又有点困难，因为我们一般你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刻板资料，就是说你到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原住民地区的话 你希望看到什么。其实我都有时候觉得很可笑，这种刻板印象呢有时候是人类学家造成的人类学家提供给一般民众这种刻板印象。我举一个例子吧，其实这种在西方来讲的话，这人类学家创造刻板印象都变成笑话了，别人把它画成漫画就我看过一幅漫画，在一个什么非洲土著的家里，大家有的人抱着电视，有的人抱着电扇往后面跑，说赶快赶快人类学家来了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人类学家造成这种刻板印象好像一个结构完整的与世隔绝的这样的一个落后的人群其实我们看现在其实我们国内很多的观光呢，地方人也在附和大家这种观光品味所以你在网络上找到的云南某某族他你会期待看到什么你到那边去你真的看到了因为他知道你想要看什么但是在我看起来那已经很离谱了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原生态我就看到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观光就越来越原生态，甚至于几乎到了旧石器时代
返祖
所以这就是 很荒谬的现象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鼓励，就是说你真的要深度旅游的话你就要不是在网络上随便搜寻资料你就真的要去读一些不管是历史或者是文化的背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说的两种不同的旅游，一种是你当没有这些资料的时候你是在一个非常熟悉的脱离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那你切断了所有的你可以感觉到很 relax 很轻松很舒适那还有一种就是你深度的你去读他们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的时候这个时候仍然你是在一个差距里面那个差距就是一个文化的差距跟时代的差距比如说你可以想到李光民他当初在1929年来的时候他是在什么一个场景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也好笑那个也好笑对不对然后到了今天我们到那边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所以你会有更深入的体验
所以就再次安利一下大家可以去看理想 APP 收听王明科老师的这个节目叫一段失踪的民国史李光明的故事反正就是如果你听了之后至少我能保证就是你去川西的旅游一定会那个体感丰富很多比如说我在从那个松潘去四姑娘山当时也是没有做好攻略发现就直达很困难得开一整天的车当然也路过了很多地方比如有路过那个汶川大地震的那个映秀的遗址然后也看到有一个也是在节目里知道的知识就是说那边的人会把大禹认为是汶川的人去建构这样一种祖先的想象吧然后我自己老师知道那个 MBTI 吗我应该是一个 J 人我觉得 J 人不做攻略出行感觉是很难想象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建议大家做攻略的一个经验是我去大同旅游的时候有做了挺多的准备也不能说算是攻略就是看了几期讲云冈石窟的纪录片然后去到那里确实会去放大一些感受可能会对比我很早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就学校组织去美国那边游学我当时不知道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有多珍贵然后就节省了半天的时间就没有在那个博物馆里继续逛而是去旁边的那个中央公园就是随便瞎晃了 半天，现在想来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后面我们看理想也有做那个陈丹青老师他讲美术史的节目，他是整个介绍，整个就是他说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他的大学，看了那个之后就觉得当初自己没有珍惜那样一个机会。当然做太多的攻略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旅游的焦虑什么的，就也想听听小马跟禅有没有什么攻略上的分享。
因为这次去那个去日本之前，然后因为其实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朋友之前去过日本，所以我一般是就是在有人可能他有建议的情况下，我一般就会选择按照现在网上的说法就是当一具尸体，就是他说他带我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但是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前提，比如说我们俩都很想去博物馆，都很想就是去寺庙，那可能就不太会去一些相对来说偏向现代化的一些景点，或者是一些可能商业性质比较高的地方。这里中间可以插一句，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京都可能走得非常累，然后就是沿着一条商业街一直往下走，因为那天去帮他的朋友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那天走得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累，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我就突然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很眼熟的东西，发现是杨国福麻辣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概它是一个在就是我们这边生活里面可能很常见的一家连锁店，就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就是更崩溃的感觉，本来已经非常疲惫了，然后突然又看到一个你以为你已经逃离的东西，但它又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觉得哎，怎么又这样。返回来，然后就是说可能关于攻略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确实是发现好像不太能通过比如说像小红书或者是像是一些视频网站这样去做攻略，因为就是在做这个准备之前我就想，那我去看一些可能当地旅游景点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UP 主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拍的一些视频好了。我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看完那些视频之后我会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不想去了，就是这种我好像已经看完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呢，就是会有一种这样很奇怪的感觉，然后后面
被剧透了，
就是好像是被剧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就是会把你原来的那个好奇心然后突然就减弱了。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想起了段老师在节目里面其实说到一件事情，因为他其实那个节目是在讲那个明清时代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对于当时的人们完成这样的一个社会移动，他所谓的攻略他可能就是指的我出门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要过关关卡，跟一些比如说官员打交道，要换一些比如像露营啊像这样的内容。但是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所指的做攻略，除了完成这些基本的一些要求，就避免你比如说卡在海关出不来，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更多的需求可能会是跟旅游景点有关的，因为它是旅游嘛，它不是旅行。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段老师其实就有一次应该也是在一个听众来信的一个回答环节，他就提到就是说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想想要不要回来再做攻略这件事情。就是说等于是你去玩，然后你不要再去做太多的准备，等你先把那边看了之后，你会发现由于你自己的陌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自己回来再去查它
为什么会那样，
对，为什么会那样，然后你这个之后你可能反倒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因为确实感觉比如说像是一些视频也好，或者是像是一些小红书上的帖子也好，它可能替你回答了非常多的问题，但是你自己没有去到那里的话，其实你的所有的已知信息都在那里了，你可能就确实没有更多的问题能够延伸出来，所以我会觉得那可能就是造成一个兴趣迅速的丧失这一件事情。比如说像去奈良，然后去了奈良国立博物馆，然后就会发现里面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佛教的文物的收藏，当时就是觉得有点疑惑，就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博物馆，因为在国内可能逛博物馆的时候就都已经习惯了进来会是一个有一个先从就是石器时代的一个通史开始讲起的这样一个内容，但是好像在那里就很少见到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常设的一个展览，它只是一个佛教一个青铜器，青铜器还是中国文物，就是但是回来之后然后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可能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方面这个博物馆的设立是跟 博览会其实有很强，就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博览会有很强的关系，另外就是它跟当时的一个神佛分离的一个政策有关系。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在它博物馆建立的时候，大概是明治元年前后，它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对天皇指令的一个误解，然后发生的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废佛运动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导致它之后其实就开始有一些人其实在做对于当地就是被破坏的或者是一些流散的佛教文物的一些收藏跟整理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是因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开展了调查，然后就变成了它文物收藏的主体。但是可能这个确实就是一个在当时发现了一个疑问，然后再回来可能有的这样的一个根据疑问查问题这样的一个收获吧。所以我可能也会觉得就是确实可能之后如果再旅行的话，或许也可以想想看，尽可能少了再去通过看视频或者是看这样就是避雷踩雷的帖子来了解这个问题。有些事情你自己去看了，然后再回头看一看，回头再想一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更开心一点，我会这么想。对，
刚 DY 说他是 J 人嘛，J 人其实就是比较有规划。
听不懂这
句话。对，
J 人老师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有
规
划的人，
划
的人，然后 P 人
就是
他那个英文是
比较随意，就可以随机性的去接触东西。
对，
然后我应该是个 J 人，因为我不知道老师大概做田野的话会去做，一般会出行多长时间。就如果是我们旅行的话其实非常短期的，所以我就会有时候比如说我有五天的行程，我就会我真的在旅游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 J 人大爆发，因为我会排好比如五天时间我先去查这个地方的景点，类似于像小马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出行之前其实都会相对要先解决交通，然后自己的住所，然后每天吃饭的那个就是大概去做一些攻略，就跟那个邓毅刚刚说到的是，有时候就是为了要去填补这些我要出行的这五天的时间，我会看攻略，就是有时候会看到想吐。对，然后除此之外我好像就提前去了解那边的文化都是排在就是我解决了这些吃住行之外，然后再去了解当地的文化。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比如说我看纪录片就类似于介绍博物馆的这种攻略，然后看这些攻略相对去了那个地方会没那么陌生，甚至会觉得有意思一些。
但是这个的话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譬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去之前你先在网上搜，尤其是当地的旅游网站，告诉你那边哪一家餐厅的这个排名最好的最便宜的，这个物美价廉的在哪里，或者你应该去哪一个这个博物馆，毫无疑问，当然这个是你可以都是跟着他走，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譬如说我们讲的大英博物馆来讲好了，你要心里有一个想法，这个是本地人告诉你他们的历史，他们要强调的是什么，而不一定是真正的过去，真实的现在，对，只是他们表现的一个，简单的讲在我看起来那个就是一个表现过去的帝国荣光的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看起来你可以看到那个非常残酷的这个殖民帝国的到处的掠夺，对不对，这些背景。所以说我想我们要分清楚，一个是当地人希望你看到的，希望你赏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呢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真正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要注意到一些细节，或者甚至于譬如说到意大利，除了看那些有名的大教堂之外，你也可以到乡下的一些小教堂去看有什么差别，对，譬如说还有你到了这个雅典或者什么，看那些希腊化时期的非常伟大的建筑，我也建议大家不妨坐下来，你可以看你面前的一个石头，去想这么一块石板需要从哪边踩过来，需要怎么样雕琢，怎么样运过来，他要花多少的人力，这些人当时在想什么，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的，什么样的权力可以让他们集合可能上万人在这边做这样子的工作，这个我觉得会让我们对于文明有一些新的看法，
这个就有点像小马说，就是你可能在旅途中 积累一些问题，他可能不一定在当地能得到解答，但是之后的一些搜索或者是学习，就是能够帮你更加的怎么说，让这趟旅程的感受更加丰富吧。然后刚提到说那个旅行攻略焦虑的问题，我也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就觉得我好难得我才来这样一个地方，我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来了，我一定要把这里该看的都看到，然后该吃的都吃到，然后我吃的一定要是这儿最好吃的，就比如说大众点评排行第一的但就是可能所有的人都去那边吃，它就自然变成第一了，但有可能它口味不是第一的。然后我现在一方面是实在是之前就是做攻略做的有点想吐，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慢慢形成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从那个再也不会来了的那样一个心态变成我也许以后还会来，假如这个地方有意思的话，就我变成了一个 J 人往 P 人那个转变的一点点，就是变成一个体验派的那种感觉。然后刚刚老师说的博物馆的那个我也有体会，因为可能是跟做这个工作相关的原因，就是去到每个地方都很想去博物馆看一看，而且会看得比以前更加的仔细，就是老师说的对，之后旅游不一定要带家属，就他对这个博物馆他又看得超级快，我说你怎么能看得那么快呢，就是我可能逛一个小馆至少要看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吧，但我看多了博物馆之后会发现就每个博物馆它都在建构一种叙事，有的那种建构的叙事甚至我看了之后会觉得有一点反感。
这次去那个之前去那个辽宁省博物院跟吉林省博物院的时候，就是会发现他们里面可能在对当地文明的一些解释的时候，因为好像感觉解说版有那个更换过，然后它里面可能最后它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可能就是其实这一时期的比如说地域文明跟特色已经跟中原有了非常强的联络，就是它一定会非常的强调可能就是说作为东北这个位置它跟中原之间其实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已经是一定保持着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联络，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观念，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吧。比如说可能还有像在河北博物院的时候他也会一直非常强调就是说那可能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中原的一个叙事，那河南省博物院他可能也有一个中原的一个叙事，然后山西省博物院他也会强调自己是一个中原文明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我感觉之前在博物馆里面好像不太注意这样一个解说词的存在，但是现在就发现这个解说词仔细一看之后中间里面好像有一些细究起来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地方。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老师，可能我们在逛博物馆或者说是在看博物馆这些内容的时候要从怎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独立的思考，因为感觉到现在博物馆像这样一个解说的一个叙事确实会有那么一些困扰在里面。
我先举一个我自己曾经规划台湾的那个中研院历史研究所的那个文物馆的纪念好了，我手上有这个我们所的前辈在1930-40年代在中国西南地区收集的大批的文物，然后我怎么样去陈列在博物馆里面让大家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群，尤其是这个西南的少数民族。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把那些物品陈列出来，如果我不加上一些很好的说明的话，大家会有个印象，这些人是非常落后，然后他们好像以这个渔猎为生，因为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我们前辈留下来的很多都是渔猎工具。可是我对于西南民族我是挺了解的，他们至少在近200年来主要都是农业的人群，主要都是农业人群。这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的，我们常常有一种刻板印象的循环复制，也就是说，抱歉我会批评到我的一些前辈啊，就是说他们当初有这么一个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所以你到了那边去了以后你就特别不会注意到他一些进步的东西，但是 我要说明，这不只是我们的前辈，西方很多的人类学家都一样。我常常开玩笑说，人类学家看不见土著家这个的这个门后面的可口可乐罐，故意看不见。所以你到那边，你不会去扛一个梨回来，你知道吗？你一看到列具，你就见猎欣喜，就赶快把它带回来。结果你一陈列起来，就变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原住，或者是哪里的原住民，都是落后。大家注意，这个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几乎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的这个复制。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陈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加上很好的说明，说这个的确是在一种刻板印象之下被收集来的，而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是早几百年就在一直在从事，主要就是从事农业的。
就现在看博物馆，有一个也让我会感觉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就是现在都会配那个解说嘛，然后那个解说就肯定不会像老师这样，还会去特意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展出的大部分是这样，那实际的情况可能还有另外一面，而是好像每一个文物都有属于它的一个标准答案的感觉，就是在日常中也很难去摆脱这些叙事。
我还举一个那个，我刚刚从青海回来，就是我也可以举一个我在青海那边一些考古的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比如说你去那边，你会看到那边的那个考古的发展序列，他们把它弄得非常清楚。马家窑、马场、新店、市洼、卡约，那到尤其到了这个卡约文化什么，他就认为这个是古羌人的文化。所以你很容易就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考古里面的发现跟文献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之间的差距。那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差距在哪里呢？卡约文化的最后可能到了最晚到战国就没有了，大部分在春秋末期就那个时代就大概结束了，但是汉代的东汉西汉东汉的时候，这个羌人跟这个汉帝国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那个羌人几乎没有考古遗存，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好好去思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类生态的变化让那个时候的考古遗存完全看不见。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旅途中就看到很多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当地的一些景观建筑啥的，它可能都有一种不管是官方还是来自旅游怎么说旅游营收的压力它带来的一种叙事的建构。那老师做田野很多时候是去看历史跟真实的人之间他的那个差异，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的时候就是跟当地的人交流，你可能能获得更多对于这个地方一些比较真实的信息。然后老师做田野也做很多年，有没有一些可以跟当地人就是打开话题让他愿意真的跟你聊一些当地的事情，或者是他自己对于比如说这个地方发展旅游他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他对外地人的一些看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说真话，或者是说一些相对真实一点的话。我觉得老师应该会有这种有没有一些沟通的技巧或者经验，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就是跟当地人交流很难让他愿意跟你多说几句。
你要问我这个的话，这个我倒是有一些很卑劣的技巧。那个因为我的田野跟很多人类学家的所谓的蹲点的田野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是多点田野，所以我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简单的讲，那种蹲点的田野是你对一个地方越来越熟悉，然后在各个方面你建立一个很整体的这个 在这种熟悉感上建立你的知识体系。那这种多点田野呢，是从这种差距差异里面来寻求意义，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常常的一个策略是，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其实它旁边的那个几个地方也许我都跑过了，我大概知道，我就跟主人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先吹我自己从旁边得到的一些知识。你要一直吹下去，甚至于你让那个主人插话都插不进来，然后他就会急的
反驳你，
对，他会急的贡献，急的反驳你。那个时候他会突然后来有时候讲说，哦，这个我跟他不一样，我们这里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你就闭嘴听他讲。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太简单了。我还有一次是那个村长把我带去一个婚礼，跟三个老人坐在一起。村长说，这位王先生是来研究我们的文化的。那个老先生说，哦，那个我们还不够老，应该问比我们更老的。结果我说不要不要，我今天就是来陪大家喝酒的。两个小时以后，三个老人拉着我，来来来，到我家去，我还有话要跟你说。酒可以克服所有的这个抹平人跟人之间的差距。
那老师除了做田野这些地方，就是您去别的地方，就是真的更多是旅游的时候，您会主动跟当地人有一些交流吗？还是只是偷听？
没有，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你其实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就是不要刻意的这种，比如说你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就是直接问到别人的历史文化什么的，你就这样闲聊一样。其实从闲聊里面呢，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而且我是建议，如果说像这样子的比较深度的闲聊的话，最好不是一对一的。你可以让找几个人跟大家一起谈。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时候会彼此辩驳。彼此不同意这对方的意见，有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讯息。
就像我问那个计程车司机，我最多也就好意思问到说，你是哪个藏族，你们这边藏族跟藏族那个语言是不是也不太一样，还是说都能通？他说不太一样，不一定对方说的话自己都能听得懂什么的。我最多就问到这个程度，我就不好意思往下问了。但我不知道大家在旅行中有没有一种，假设当地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你会感受到他对游客有一些抵触或者是不耐烦的心情。以及我这一次去新疆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国道吧，但是那个国道的那个路况也不是很好，就沿着那个国道并列的旁边，它就有准备要修建高速公路的，包括说我们去川西那边的时候也说在建高铁。我一方面会觉得这个交通上的建设，基础建设，它确实帮助大家，特别是游客们能够更好的去到那个地方，但同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越来越反思现代化的事情，这个现代化或者是个便利究竟对于当地来说是不是一定是必要的，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说的一些不好的价值观啊，比如说拜金啊或者什么的，他们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可能相对单纯幸福，我们现在怎么说呢，都是在说我们有很多一堆的现代病，信息焦虑也好，或者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你用什么样的东西我用什么样的东西，以及说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可能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的一些破坏什么的。总之我自己能感受到，就是当地对开发旅游这个事情，它有正面的态度，也有不太支持的那一面吧，就会想说，那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或者说有利于中原地区人民或者是城市里的人他去到乡村的这样一些建设的方式，那对那个地方他们本身的幸福感是不是好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性，就我对于这个的感受很复杂。当然也有那种 比如说如果一些现代的观念它传到了一些可能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他们可能以前比如说假设这是一个父权制很强的地方，它存在的那种压迫啊什么的，它如果更多的跟现代城市或者是现代文化文明有一些沟通的话，那是不是有助于改善那样一种压迫的情况？所以我对这个观感特别复杂。然后老师是在川西那边很多年嘛，因为应该是您去年今年还没去是不是？今年马上要去
川西
啊、对，就是这么多年，我不知道那边您认识的朋友他们对旅游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当然那个以羌族地区来讲的话，基本上大家非常依赖那个旅游业。但是以那边的那个藏区来讲的话，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宗教的禁忌，当然是譬如说神山的部分你最好不要去触犯的，那倒是真的是一些神圣的空间，或者你到了寺院去的时候，至少态度要尊重一点。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是有一种就是说两难的，一方面好像当地人呢又希望保存他们的那个传统文化，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如果你把传统文化把它当作变成一个很刻板印象的话，譬如说藏族就应该住在那种游牧的帐篷里，政府替他们盖的那个房子不切实际，这个想法可能太把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看得太浪漫了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在台湾以前这个兰屿那边的那个这个原住民，他们住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子，那个的确在台风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能够抵御台风，而且比较凉快。结果当地的县政府那边后来帮他们盖了一些水泥房子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都不太愿意住进去，结果一大堆的人类学家跟知识分子就开始批评说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好像意思是说他们就应该住那种半地穴式的房子那个水泥房子完全不适合当地的生态。可是过了些年以后，他们人们还是搬进去了，有了空调了，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所谓的原住民少数民族不能够享受现代文明，对不对？其实我们要去思考这一点。甚至于那个时候台湾那个兰屿那个第一家的这个 7-11 开的时候，我都看了有一大堆的知识分子这个在批评抗议，好像污染了他们文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对当地人来讲呢，其实我也是觉得，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波士顿那边的 Plymouth 那边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美洲移民的最早的一个殖民地的一个历史遗址。那边有个村完全就是仿照当时的那个殖民地的那个村打造的，那里面有一些当地的人住在里面然后他们还是完全按照当时的生活，甚至于他们讲的英文都是那种跟现在不太一样的那种英文其实他们是每天来上班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啊，就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个这个，对不对？然后来让大家可以体验早期的殖民生活是怎么样。你不要期望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还永远生活在那个里面那就是比较可悲的，就是有一些被归纳为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尤其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反而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去好像保存我们的文化，要抗拒任何的这个一些进步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讲起来这就很复杂了，很多问题，因为跟现在的环保还有这个节能减碳2035年的这个全球的节能减碳的目标等等这个都有关其实这个就是牵扯到，其实到了最后呢，牺牲者就是这些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
那老师在几十年的田野当中，就是从90年代到现在，就他们那群人有没有更多往旅游业方面去转呢？
当然有，那个，我记得是大概1998，1997、98，那个时候大概大家可以查查，好像有连着2年，长江大水，所以到1999的时候呢，整个的不只是闽江上游，我记得可能是很多中国的西部的地区呢，都有废耕还林这个政府的政策，就是他们在山上呢，为了水土保持，政府不准他们再耕地了，然后每亩地补贴多少钱，原来是说补贴6年还是多少，后来又延了好几次。所以在这种情形，在那个不能够依赖山上的这个种田的这些农业资源的时候，其实就更依赖这个旅游观光业。那尤其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2008的大地震。大地震以后反而那个整个的交通变得非常的好，那个交通改善的程度比那个地震之前我在做田野的时候好太多了。所以就是让观光旅游也非常的方便。
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旅行或者旅游对你们的意义或者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猜测，当然老师可以一会儿回应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看真实的人的生活到底能给我们自己带来怎样的一个收获。
可是你在旅游没有看到真实的生活，你看到是打造的旅游场景。
简单一点就是说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吧。
可能我更希望去大自然中放松心情，因为虽然就感觉有一种想逃离，因为在北京待太久，你会觉得就是周围的这个非常城市化的生活，就是你会就是时刻会得到一些便利，但是你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你生活就是被包在一个泡泡里的那样的一个就是世界，但是你出去就很想，比如我回老家一趟，我现在就是很排斥，虽然老师刚刚也讲说其实也应该让一些就是现代文明进入到就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发展的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就我们老家县城好像也现在也在发展一些旅游业，因为我们那边有那种类似于做黑瓷的那个遗址，也有一些就是现代的历史中的革命老区什么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回家一趟就会觉得每次回家都觉得变化很大，包括现在的街上就是会有就是和北京一样像楼下的瑞幸也会开霸王茶姬，就是所有你好像在北京有的连锁店它也会开到那个老家，所以回了一趟老家就会觉得这个差距好像大家的生活关注的东西好像在慢慢的拉近，但是某种程度上我在这里的生活和在老家的就是老家生活在老家人的生活还是完全不一样，包括大家接收到的信息大众媒体关注的话题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种其实旅行是为了逃离我现在当下的这个城市化的生活，去外面，包括到外面如果说看人或看景会有一种更希望去大自然中去观察自己，然后和别人的交流会有一种会有心里有这个期待，但是就是到了那里就不带预设的去和人交流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这大概是现在想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发现现在就是我们这种打工人一旦旅游就很想去一些更多自然风光的地方，我好像只会在我的精神能量比较足的时候才会选择去一个可能更人文的地方，因为我感觉需要学习一些东西，需要调动一些思考，然后有的时候就只是想就大自然就莫名有一种疗愈效果，然后可能我们现在太生活在一个我有一次去北京算是郊外有一个法海禅寺，然后他那有一个后山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城市好像一个积木城呀，然后我要进去去扮演我的人设，去打卡上班，是一个那种很固定的节奏的感觉。所以我跟禅也有相似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去一个更多自然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当然也会想要去一些确实是有历史文化的地方。比如说我去到大同之后，我就看了那边的包括应县木塔，还有一些辽代的那个木构建筑之后，我觉得好美啊。然后就觉得因为北京可能很多明清的或者是一些新造的那种古建景观，就觉得有一点艳俗，就是会看那种真的古迹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那种很被治愈或者是一种时间感带来的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感受吧。但是现在旅游业的这种发达，就像禅刚说的，每个地方他好像都想要去突出一些本地的特色。比如我们那边，因为我们从小在那儿长大的，他突然建了一个什么，比如说什么一个窑寨啊，或者是什么，他会突然建一个景点，然后去表演一些文化的时候，就是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怎么会突然建起来了。包括之前好像也听小马有讲过，就是说哎，怎么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这个城门，怎么突然又建了一个城门，就是对这种新造的会还蛮抵触的。
就是我感觉现在再回头看这些旅行，就是有一种再美的梦总有醒来的那一瞬就是以前就感觉，比如说像可能之前去京都玩，然后或者像比如说在之前可能去别的什么或者什么地方玩，就会有一种就是它太美了，那个地方太好了，我想就是待在那边。但是就是同时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迅速的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就是说这是旅行，你不是在这里生活，它可能是两回事。那可能你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会遇到的也是一些会跟今天这样带给你同样困扰感觉的问题，只不过那个问题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形式。然后我现在就会发现，就是说出去旅行的话，更多的其实就是想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发呆。因为平常感觉你比如说像工作也好，或者是像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好，多多少少它其实一方面可能它需要调动你的脑力，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多多少少你是带有一些功利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像我要去打卡，或者说像我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我今天我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演出，我要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慢慢就是有一种，那这个行为跟上班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它同样在耗费你那样一个精神的感觉。所以我想就这次就好像出去玩的时候碰到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刻，就是我跟朋友就坐在鸭川那边什么也不干，我们在那边发呆，然后就发呆了2个小时，然后就等到太阳落山了，我说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整个人就是充电好像已经充满了一样的感觉。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它可以让你意识到你不是你，或者说让你就是现在不用再抱着这样的一个功利的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心态来去想这些问题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也会知道，就是说它总有它的一些不太能想象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就既然它是个梦，那你就当它是一个很好的梦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是会有种这样的想法，这可能也就正是旅游它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所在吧。
老师听我们三个讲，会不会有一种打工人的同质性的感觉就是对老师来说旅游应该不太
一样。对，我感觉你们都想逃离你们的老板没有错，其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旅游最一般性的来讲是一种逃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探索。如果我们把一个最广泛的意义来讲的话，整个近代的帝国主义的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那些讯息怎么样带到欧洲，然后这些讯息怎么样被解读，怎么样又鼓励了这些帝国主义的发展，其实这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其实我们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广义的旅游来讲呢，它一方面又是一种逃离，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种扩张性的，这个把陌生的知识带回来，或者是 希望陌生的变为熟悉。
嗯，
所以大家注意看那个李光明的旅游的那个，那个就是一个想要把陌生的变为熟悉。你看那个李光明好像他到了那些松潘这边的时候，他觉得奇怪，这些人怎么没听过孙中山，不知道三民主义，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他那种感觉其实就促进了后来的普遍知识在这个国家的边缘边疆的地区传播。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会把一些核心的观点带到边缘的地区。像我们所里面另外一个前辈人类学的瑞伊夫，我也注意到当他到这个川南叙永那边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也可以 也是有一点像这个从一个国族核心到一个边缘的地区去观察。其实有时候他不是有意的，当地人会请他演讲，因为这是从这个进步地区来的，他讲的主题经常就是跟民族有关系，所以他不知不觉的把一个民族的概念呢也传播到这个地区去了，也鼓励了当地人的这些民族的认同。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的边疆或者在整个全球来讲都透过各种的旅行一直在进行。
那到最后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去收听王明科老师的节目一段失踪的民国史李光明的故事，当然还有小马就是段老师主讲的白银时代的旅行史，这两个节目真的至少带给编辑们吧在旅行中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跟视角，它会增加你旅行的趣味或者是体感。好，那我们这期关于广告和旅游的闲聊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去听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年能有更多的时间逃离老板出去多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发现一些新鲜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谢谢，
谢
谢
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看到我们三个同质性的打工人。